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，是你先爱了我，你的爱进到我的生命里，我体会到你的爱，我的心也被你的爱所苏醒，我领受你爱的安慰，我就能够依你的爱，你安慰我的爱，来安慰你摆在我周遭我的近人。你的爱在我的心中，让我以感恩的心能够以爱还爱。耶稣，我爱你，求你鉴察我的心，让我的心对你的爱是完全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像你爱我的爱一样。主耶稣，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，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，你要我停手的我都停手，因为我爱你。我要把我自己在爱中完完全全献给你，好使我能够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，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。这是你的诫命，是我心中深深所知晓你的旨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遵行你的诫命来爱慕你。主耶稣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在爱中来认识你的爱，来认识你的圣洁，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害怕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。我们要在你光亮有如水晶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看见你那对我们完全的爱。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来认识你，来亲近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我们想要常常存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就必须要遵守他的命令。正如跟我们讲话的主耶稣说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主要把这一份真实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也如同主常常存在父的爱内，我们也就常常存在主的爱内，存在父的爱内。我们要如何达到呢？就是要遵守主向我们所说的给我们的命令。那么主的命令是什么呢？主的命令就是底下来说的第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一个彼此相爱就像主耶稣怎么爱我， 爱我们，我们就以主同样的爱来爱主摆在我们周遭的人。这就是主的命令。我们看到了主的爱是这样的圣洁，这样的为我们的好处，而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命令。这是一个永远的命令，是新的命令，因为我们会新的体会到主的爱，有了新的能力。它也是一个主一再重复所说的，也是一个旧的命令，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这一个爱的诫命。这全部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总结在爱神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全部的诫命，旧约的诫命就总结在这一个爱的诫命。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，这是他的命令，我们就要彼此相爱。这约翰福音的15章12节就是我们上次聚会的主题。而在这一个彼此相爱里，我们就常常在神的爱里，就是第10节，那是上上次的主题。正如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，遵守了父的命令，也藏在他的爱内。藏在他的爱内有很多很多的好处，有很多很多超乎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丰盛跟美好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第13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那么什么叫做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呢？这一个彼此相爱，像主爱我们一样的爱，就是这个诫命。那么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第13节我们看得更清晰，就是为朋友舍命。主耶稣对我的爱就是为我舍命，对我们的爱是把他的命为爱而舍了。那么我们爱人能够有这一份爱吗？按照天然来说没有，按照我们的渴望愿意也不可能。但是神为什么要我们有一个诫命是完全不可能的呢？因为如果不可能，神不会要我们做，那就是害我们呢。所以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可能，这个可能就是靠着他的能力，靠着在他内的爱扶持我们的软弱，就会让我们能够吸取他的爱。他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不但可能，而且是真真实实可以这样生活的。而这个爱，如果你都可以把命舍了，怎么不能宽恕呢？如果你都可以把命舍了，怎么可以不接受别人对你的可能不是很好的对待？桌子没排好，椅子没排好，让你不舒服，你都可以接受的。那是主愿意借着环境加增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经验到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摆在自己身上，我们就会觉得哇，别人都欠我爱，欠我爱，欠我爱，大家都欠我的，我不但不快乐，而且我也活出一个负债的生命。也就是一个健康的生命是能够侍奉服务别人的生命，一个健康的生命是可以工作的，一个健康的生命是可以生活，是可以跑步的。但是一个有病的生命，他不能工作了，他要躺下来了，他要被别人照顾了，他不但不能照顾别人，需要别人的照顾。那么如果大家都病了，全部都是病人，那谁来照顾你？神要使我们健康的能够成为照顾人的人。到底你躺着生病，神打发爱你的人来照顾你，或者是别人生病，神打发你去照顾别人，哪一个比较好？两个都好，可是有一个好是更大的好，就是你是健康的去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，那是更好的。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，他是健康的，他生命没有问题的，他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可是他来到这个世上要照顾一群有问题的人。 我的问题很多很多，那么神就是来到这一个有问题的地方，有问题的世界，罪恶的地方，罪恶的世界，来照顾爱有罪的人。而这有罪的人，他爱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他自己成了我们的榜样，他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的性命，他愿意我们也得着这一个他的生命，就是这一个爱会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开始变成一个不是自私的人。自私的人只是想要接受别人的爱，而是会变成一个这一个 selfless， 就是不是为自己而活的，而是为神而活的，神就给为他而活生命的能力。而这一个生命的能力，就是神给我们他的能力，让我们按照他的能力去活这一份他给我们的生命。他喜欢把这善好的给我们，让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，就是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祭坛，而死于救人。那旧的生命死了，复活的生命就会获得，也就是让我的旧人死了，再也不是为己而活，而是为神而活，神在我内生活，我在他内生活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。我如今活着，不是按照过去的我而活着，而是在基督内因信神而活着，也是基督在我内活出了他的生命。这一个死于救人，活于基督，是一个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，如果我们明白主的心，当我爱人，我觉得爱够了，爱够了，已经足够了，这是我最大的限量了。你要用一个神给的尺度，你还没舍命，也就是按照神的尺度，你还没有爱到神定的标准。那么如果能够舍命的话，当然也就能够舍己，我所喜欢的我可以放下，为了神所喜欢的，为了人得着的好处。而这一个为朋友舍命的爱，神却使我们不害怕死亡了，因为他有权把他的命为爱我们而舍弃，他也同样有权为爱我们而获得生命，再得着生命。这就是神愿意我们活的得胜的生命。这一个得胜的生命，神已经给了我们，就是我们天然的旧生命有阻挡。那么我们天然的旧生命的阻挡还有一个部分，就是撒杜孙大所神的仆人说，神给我们愿意我们活的丰盛生命是 selfless， 就是舍己的生命， nameless， 就是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名汲汲营营，而可以让神得荣耀，让我的名不被纪念或不被认知，而且是 faceless， 就是不是为了我们的颜面，而是为了神的真理跟真实而这样活着。而这一个活着，也就是这爱的完全，这一个为朋友舍命这样的爱，就是最大的爱，也就是神的旨意要在我们中间成全。就是这一份爱会让我们在这爱内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因为这是神的爱，我们就跟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。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而舍命，把他的肉给我们吃了，把他的血给我们喝了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这祝福的杯里面有救恩的血，这擘开的饼就是我们所供领 能跟主耶稣基督共结合，这一份共结合就完完全全结合在神神奇美好的作为里，而在这一个神奇美好的作为里，我们所吃的是同一个饼，我们所喝的是同一的圣者的血，他在我们喝这宝血的杯里，公义的杯，救恩的血，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，是在他的爱里面，他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，所以是可能的。有神的爱在我里面就可能，没有神的爱是不可能的。神先告诉我们，那么神要给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要降低他的标准。其实你一降低了就难了，你要 selfless, nameless, faceless, 其实三个是同样的意思，舍己舍面子，而且舍自我中心，就是舍己 selfless, nameless, 还有一个 faceless, 就是不是为自己的荣耀，是为神的荣耀。而这样的就跟神结合在一起，神的能力神的爱就要使得我们经验到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为朋友舍命。那谁是朋友呢？我们为朋友都很难舍命，那么为好朋友舍命好像容易一点，那到底是为谁舍命呢？以前我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基督他舍命有没有为我？为你。所以他好早就拣选我们，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他是为我们舍命。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26章的50节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拣选了12个使徒，而这12个使徒都是特别蒙恩的，有蒙恩有福的12个人，而这十二个使徒中间却有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，犹达斯。而这出卖耶稣的这一个卖耶稣的人，在马太福音第26章48节，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他带着人来说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他以亲吻是一个爱的表示，爱的表达却变成他犯罪的一个记号，好让人难受跟心痛，把一个多么多么好的记号变成了一个犯罪的记号。基督徒是一个好的记号，但是不要用来遮掩自己的罪过，也不要用盟约的彩虹做了其他的败坏神爱神正恶正恶的事。而这一个亲吻是一个极大的爱，而这一个极大的爱却是出卖他的。犹大随即到耶稣基督跟前，他说请拉比安，就是向他的老师请安。请安是好的，可是这个请安却带着一个恶意，因为请安完了就与他亲嘴，他只是借着这一个表面上的一个隐藏的，表面看起来好，实质却是非常不好。而这一个极大的恶，他以耶稣基督亲嘴，而主知不知道？主都知道，主有没有让他亲不到？我们人都可以让人家亲不到，有的弟兄很爱一个姐妹，你可以亲到他吗？门也没有。姐妹爱一个弟兄也是一样，不见得可以亲得到。那么他做这事好像也很有把握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良善宽仁，他知道我们的主他多么爱人，不拒绝人，不表示说他同意你的罪，只是他含忍的要爱，在他的爱里来更新我们的生命。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，你来 是要做一个事。要做什么事，主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当你跟主在一起时，就是你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，你会知道非常非常多的事。那陷害你的人到你跟前，可是主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做的。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你想是不是主的意思是要他去做这件事？不是。主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爱中，你可以你去做吧。你真的要做吗？你难道真的要做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你要做的吗？而这很多很多的意思也给了他另外一个意思，主称他什么？朋友。我们的主是不是虚伪的人？他不是虚伪的人，他是真理，他是最真诚的。没有一个属神的人是虚伪的，这是 hypocrite， 这是法利赛人的灵。对，法利赛人表面是这样，实质上是另外的。人看外貌，神看人心。那人心必须是要圣洁的，那敬畏神就会圣洁，是 pure， 是一个纯洁的 clean， 是一个跟罪没有染的，是一个圣洁的。而主耶稣基督是全然圣洁的荣耀的主，他说他是朋友，那么就是主还是给他希望，给他盼望。主都知道，主称他是朋友。那这一个称呼我们其实真不堪当，怎么他可以把我当作朋友？当我还在犯罪的时候，他就以朋友相待，也就是他以要救赎我们的爱来舍命，舍弃他的命。所以耶稣基督把犹大当作朋友。那犹大有没有这样朋友方面的回应呢？应该讲是真不够朋友，太不够朋友了，怎么有这样子的朋友？可是连这样的口气主都没有说，主只说朋友，没有任何加不好的。但是这里面有主的爱，可是也有实质上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够朋友，不是朋友，怎么有这样子的人，出卖朋友的人？你是为朋友舍命呢，还是舍你朋友的命，出卖你的朋友呢？这就是善与恶的极大的不同。这一个罪恶，听到爱他的主都已经知道他要做的事，也就是人如果一定要作恶，一定要作恶，耶稣是很痛很痛，他为我们死，就是人一定要作恶，一定要犯罪，一定要犯罪。而这一个犯罪的你跟我，耶稣却舍了他的命。我在不认识耶稣之前，我做了很多很多得罪耶稣的事，因为没有光，不知道，就是在世人的眼中，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没有什么刑事案件，也没有什么被下在监里，在人中间，哦，这是一个守法的安居的良民，良民。如果要发良民证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得到一个良民证。但是在神圣洁的眼光，我犯了很多很多的罪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主啊，求你宽恕我，就是我的罪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这一份爱是爱仇人的爱，爱不堪当的爱，所以他要把这一份爱给我们。当我们也以这一份爱去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常活在他的爱内，他的爱也藏在我们里面。当他的爱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藏在他的爱里面。约翰福音15章的那一切美好的应许就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质。这一个为朋友舍命的爱是主给我们的标准，给我们看到的。 当我们看到那个部分，也就是我只要活着，我都不能够不爱一个人，纵使我知道他要害我，他要苦待我，他要犯罪，但是这一份爱神给他不断的爱，直到他生命的终结，就是神愿意他悔改，愿意我们悔改，他也愿意我们不审判人来爱人。所以爱神，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，超过一切的受造物，是没有限制的。同样的，爱敬人如爱自己一样，也是一样的，是没有底线的爱，就是完全的爱。而就是这个完全的爱，神要我们这样爱，跟主耶稣基督合为一体，就是我们要这样爱。我们在座的这一群小小的羊要这样爱，我们在各地的网络上的小小羊群，我们要这样爱，就是一群在爱内合为一体的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跟他要结合在一起，他在准备我们。你如果没有这份爱，你不可能成为基督耶稣要来迎娶的心腹。是心腹准备好了，启示录十九章准备好了，而这个准备最重要的就是爱的准备，爱的生命，爱的心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愿意舍命。如果我都愿意舍命，还有什么会把持不舍的呢？主耶稣基督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，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呢？他把他的血为我们流了，都给了我们，难道他流了一半的血吗？他一滴血都没有流，全部为我们而清流，他没有保留任何的血不愿意为我们流，他没有保留任何的生命不为我们而舍弃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你的敌人害你的人，是不是也是这朋友中这里讲的朋友？因为主耶稣把出卖他的犹大当作朋友，而犹大就这样的出卖了耶稣，带着人用亲吻听了耶稣基督的话，仍然不悔改。可是耶稣他爱我们，爱犹大，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把这份爱给我们，也要把这份爱所释放的能力赐给我们。就是这一份爱是我们迫切迫切需要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，在末后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是伟大可怕的日子，是大灾难的日子，那时人的爱会冷淡，因为太难了，太困难了。你的爱能够不冷淡，只有无限量爱的供应，供应你就不会冷淡。我们一定不要让我们的爱在环境中耗损中而变成了不冷不热淡了，甚至于变成冷漠的，甚至变成不会爱的，甚至变成丧失了起初爱的人。我们要警醒，保罗使徒对提摩太说，要让圣灵的火在你的灵里再一次的炙热自燃起来，燃烧起来。这个爱是带着神圣洁的火焰，是有能力的，是慎重的，敬畏神的，是充满对人爱的。神给我们的灵就是这样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会让我们惊艳到他要释放超过一切阻挡的能力，因为这是神自己彰显，他要彰显的。神就是爱， 我们的爱里面有神自己去碰触到被爱的人，那人就会活过来，让我们都活过来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不爱神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不遵循神要我们遵循这最重要的诫命，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所说的愿意为人舍弃性命的爱。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爱不断的加增，不断的加增，不断的成长。所以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的爱有点少了，有一点困难呢？要去祈祷，要去求主加添力量。有一种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也就是用语言之恩祈祷，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，是圣灵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，那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。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是，神把他的爱借着他的灵以倾倒在我们的心中。当我们用语言之恩祈祷，嘎拉伊都格鲁伊达嘎巴拉伊都格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，我们这一个缺爱的受伤就被治愈了，这个爱就满全了，这个爱到达一个地步就流出去了，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么你腹中的灵要接通天上的圣灵的活水，嘎啦嘎啦巴拉伊达嘎啦伊达，就能够从里面完完全全涌出去。何明喜欢讲一个话，一二三五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什么，一二三五就是没事，没事就没事，本来好像是天大的事也没事了，因为神的爱出来了，就把这个困难变成了祝福。第一个得到祝福的是谁？去爱人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把这个祝福给出去了，另外一个呢，就被你爱的人，他也得到这祝福，而且这个祝福还会继续，就到另外的，就到另外的。有一个带着天上全部的祝福来到这世上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把这祝福留给我们呢，他把他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呢，就是他自己的灵。那他又使我们，派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传福音的要在福音中生活，我们必须在福音中生活。现在没有时间你不在福音中生活，你要对付你的少爱，你要对付你里面的火，那是从地狱来的火，你要对付，你要胜过这个诫命，胜过就会结果子，要跟主在一起。主也给我们他的圣灵，他给了，可是我们要跟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完完全全的共舞，合为一灵。我们在基督内是与基督合为一灵，我们都跟基督合为一灵，我们彼此也合为一灵。那么我说句我心里话，这是真心的，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以及在线上的我都熟悉的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爱你们好像没有问题，你们这么可爱，我怎么能够不爱你们呢？而且我也体会到你们爱我，你们爱我很困难吗？假如有要跟我讲，那我要悔改。没有，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福分？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彭英家，这里是爱的家，爱的地方，有三个可爱的神的子女，他们其实三个都欢迎我们。这做全饼的彭英是非常欢迎我们，他的两个儿子有他们的方式在欢迎我们，就是他们没有躲我们，就跟我们在一起。有时他们不能够坐得很久，椅子会动一动动一动，那有关系吗？我问你们，我没关系。可是我不是说我不在乎我们录音录得好，可是我们更在乎神的爱在我们中间。这一些声音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得很久，他们过去的生命的创伤使他们坐得不久，他们能够来到这边表达我在这里有一点声音， 我还是挺高兴的。他们能够懂多少，这不是我的事。可是神的爱在这里是超过言语的。他们这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是有神的爱在吸引，也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世上是彼此相爱，你们必须彼此相爱，这就是这神的诫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诫命是多么多么重要，世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我们被人认出是基督徒的原因是这一份爱，这一份神的爱，这神的爱使得我们想讲话的时候可以安静不讲话，不想讲话的时候可以为神而讲话。也许神给你们中间有一些有话，可是为爱你们先要听神的话，也许等一下神让我安静听你们的话，就是在神的家中，爱会让我们很有爱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。让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应当纪念，就是属神的人，神的家人，基督徒们，我们应当纪念，我们应当纪念，是神要我们纪念，而这一个纪念就是你们从前按照肉体是外邦人，我们过去的你和我，我们每一个人按照天性，按照肉体，我们是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还不信主的，没有重生得救的，不是神的家人的那一些人，是称为没受割损的，这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些受割礼的人是凭着肉性，人手在肉心上所受割礼的，可是他们不在圣灵内受了心中属神的割礼。割礼的意思就是除掉肉性 selfless, nameless, faceless 的属灵的人。那一些凭着肉性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，他们就取了没受割礼的人叫做没受割礼的人。神的话是说外邦人，他们就说他们是没受割礼的人。所以也就是很多人的肉性在分割改变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改变成另外一种话，可是这一改变以后，有好多的光就被隔离了，宗教的灵就给人这样的，按照现在就是宗派的灵，宗教的灵，好像你跟我不是同一个宗派的，你就不是属于基督的，而这样的看见就非常的偏颇，会产生很多很多奇怪的肉性所结的果子，就会增长分裂分党分派，而这样就把神认为的外邦人，这是神说的，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你要爱他，传福音给他，因为他们还没重生，要传福音给他。如果他是受割损的，又没重生的，你不必传给他了。但是他不能够进天堂了，因为没有信耶稣。那么同样的，你搞错了对象，所以把不是的变成是，是的变成不是，也就是受割礼的人里面也有没重生的，他只是党派中的一个成员，但是圣灵没有生。也是以弗启示录第三章，是那女人所生的孩子，不是神的孩子，神不承认的。那他们就要取一些很多的肉性的名字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外邦人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就是在神的选民内所应许的盟约，这些人都是局外人。在今天也是，神跟基督徒有盟约的， 那那些非基督徒、属天然的人、属血气的人，这也是圣经的话，格林多前书，或者是这里讲的外邦人，就是没有指望局外的，局外就是外面的，天国外面的，丰盛外面的，一切的丰盛的外面的，我们现在都是局内的，都是里面的，而在外面的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因为他不认识神。有的是有宗教，但是那个宗教是偶像，不是真神。这个星期天有一位神的仆人到我们教会里传讲，他过去是从伊朗来的，他长大的地方就是信回教的，他的妈妈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回教徒，非常非常虔诚，做了很多的刻苦，做很多事情，可是所有的祈祷他说一个都没应验，受尽的苦难，没有盼望。当他第一次把困难交给耶稣，他为他妈妈复仇，他妈妈就病得治愈了，马上全心就归给神，好快乐好快乐的自由了。就是外邦人是好可怜的。那么你以为你信的神，你信的偶像很可怜，那是没有指望的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包括我们每一位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也就是我们过去远离神，我们离神很远很远，宗教的灵离我们也很远，法利赛人也使得那一些人离他很远，这一些偶像的崇拜也会变成很远，有一些人的教条变成了偶像也会让人很远，那一些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也把神变得很远很远，直到他们现在还很多人不接受真神耶稣基督，他们分裂，他们把自己搞得很迷糊，而神的旨意是清晰的。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，就是可以靠近神，跟神亲近了，是靠着基督的血，我们得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能够亲近他。因为圣洁的神，我们亲近他会死。有罪的人，杀人犯跑到法官面前去，赶快就抓去定罪了，他一直是逃亡的，跑得很远，远离公义，但是他有了免死令牌，他就赶回来了。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担负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可以亲近神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是神所成就的，耶稣所成就的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就可以亲近他，而且他的血已经为我们赐下了。你要靠着做什么 好事好行为，你很难亲近神，这也没做好，那也没做好，就想 躲神。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亲近他了，而这一个可以亲近他的，我们这一群有福的人，是如今，是现在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我们能够亲近他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他使我们和睦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，他是我们的和睦，他是我们的和睦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和平相处，能够把和平的喜讯彼此互相在和平中往来，我们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着邻里的合一，就是我们有同一的神所生的圣灵所生的生命，我们要尽力和平的去保持。这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，神的子女。缔造和平是什么？不在那个没事的地方找事，所以明明没事，有就是事，他是事事事事都是事。那么缔造和平是一二三五没事，而且那个是真的被神的爱所抚平了，也就是这一个缔造和平的生命，就是神子女的生命， 就是神要我们活的生命，就是连仇人都要爱，也就是可以跟仇人和平。那谁是我们的和睦呢？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和平的大使，而和平的能力，和平福音的喜讯是神给的，而我们生活行走是穿上了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，是谁给的？神给的，主耶稣基督给的。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把两个分裂的合到一起。这分裂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，是不能过去的，而是两下合而为一。而这两下 both Amplified Bible 里面它更清楚的表达是使得被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合而为一。按照以色列人的看法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按照天然，但是神的救恩也给了外邦，给了我们，神又把我们跟以色列人最后完全合到一起，合到他的家中，合到他的国度里，要使得两下合而为一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也可以使得不信耶稣的人跟信耶稣的人合而为一，也就是我们是神的家人，那不信的外邦人，神要使得他们跟我们合而为一。神在做这事，神真的在做这事。我看到了好多家里原来不是都是得救的，可是一个一个得救，一个一个改变。神就使得我们能够和睦，而且在基督内合而为一。因为神改变我的生命，有神的生命，神也可以改变其他的外邦人，有神的生命，让我们都能够合一。彭英是从洛杉矶那里搬过来的，我们以前再早以前我们是不认识的，我们认识没有很久，后来他来的时候我们认识，我们不是很久往来的认识，可是我们觉得神把我们摆在一起，我真的觉得这就是神所爱的家，也就是我们的家，好像来到自己的家中一样。其实教会就是神的家，是这样的。而教会可以在每一个家庭中，初期教会就是这样，挨家挨户的拨饼，就是每一家都可以在那里拨饼，也是我们今天做的。这是初期教会的样子，神喜欢。那么今天在来的路上，我跟何敏还在谈到说，那是他们挨家挨户的拨饼，表示好多家都愿意开放，对不对？都要开放，都要开放。你还要轮流了，才轮到你。彭英就是这样的生命，让我们看见他等候等候等候，希望苏弟兄到台湾之前就能够来。而这个心愿神就满全了，连这个桌子都是秦中立分带来的，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准备。可是这个心神就让我们共同，因为秦中跟立分也愿意，我们都很愿意，我们大家都很快乐。这一个两下合而为一是谁做的？神做的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和睦，是因着耶稣，我们没有因着别者，是因着耶稣我们来到这里，因着耶稣我们彼此相爱，因着耶稣我们彼此和睦，因着耶稣我们中间没有墙，都被拆掉了。也因着耶稣，这里提到了是耶稣的血付的代价，我们互相亲近了。我们靠着耶稣的血跟神亲近了，你也靠着耶稣的血跟神亲近了，那么我们就会在神那里彼此亲近。他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第十五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，那就是记在法律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这一个墙被拆毁，是主耶稣基督做的，而且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这一个墙，就是这怨仇。有的时候 这墙隔在那里，以前东德西德有一个柏林的围墙，两个国家就不能超越的，隔在那里，现在拆掉了就可以往来了。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有个墙，所以阻挡了。现在人跟人之间也是很亲很亲的人，跟自己的弟弟、自己的兄弟，或者是跟亲人、跟其他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不宽恕你，我怨恨你，有怨有恨。纵使你在我的隔壁也有一个墙，我过不去，我也不想过去，我也不准你来。还有人会这样，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，只要你去教会，我就不去这教会。只要我去教会，你就会要离开这教会。还有的因为说，因为你在这个教会，说我到另外一个教会，你带着这样仇恨去，但愿你去另外一个教会去悔改，回来和好，也就是怨恨。而这个怨恨是怎么样拆去的呢？是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怨仇，也就是他为我们舍弃性命的身体。父啊，请看我已来到，我来到你的跟前，为了就是遵行你的诫命，完成你的召教，是你给我一个身体，要用来做圣洁无瑕疵的羔羊，是全燔祭，我愿意。是他的身体废掉了怨仇，就是那记在法律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就是把所有在基督内的人都合成一个人，也把所有在基督外的外邦人有机会和好，合为一体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这一个新人就是在基督耶稣内的你和我，这一个人从神的看法，这世界里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在旧亚当内的外邦人，就是旧亚当内的不信神的人，另外一个就是在新亚当内，在基督内的我们。主说在末后时有两个人在田里工作，一个被提，一个被舍弃。两个人同时在船上睡觉时，一个被舍弃，一个被提。两个都在推磨，一个被提，一个被舍弃。两个哇，很好，我们人那么多，那两个人已经去了，跟我没关系。不，跟我有关系。那难道是一半的人吗？那谁是这一半的人呢？我还想到我们家里有4个人，哇，好伤心哦！只有一半的被提，一半的舍弃，难道是这样吗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两个就是在基督类的跟在亚当类的，在亚当类的不能提到天上去，在新亚当类的一定会提到天上去。那我们一家4个人是不是可以4个都被提？我问你，我们这小小羊群可不可以全部被提？那么就要全部都在一个人类，在基督类的新人。那你愿不愿意更多的人都来到这一个人里面被提？你就要传福音，这是主的心，他会把我们摆在一起，合成一个新人，就是合一的灵，在基督内我们合为一体。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分裂基督的身体？可不可以？不能。党派是一个极大的肉性所造成的错误的捆绑，而分裂基督的身体。还有一种，那么我们都是全部都是一样的，拜偶像的也合在一起，那么光明与黑暗怎么能够合到一起呢？圣洁的主跟撒旦怎么能合到一起呢？真神跟偶像怎么能够合到一起呢？是不能合的，主定规的，我们就照主所定规的去做。虽然这一些外邦人 他们不在基督内，你要不要爱他？要。很多很多遵行神诫命的圣徒是舍弃自己的性命挽回了外邦人的心，这福音就传到了好多好多的地方。因为主舍命呢，有很多圣徒殉道者的血也流下去了，这福音就在那里蓬勃的长出来了，发展出来，成就了和睦。基督徒应当是合一的灵，在基督内合而为一的同样的爱。可是基督徒有没有怨恨的事实？分裂，相咬相吞，背后扯后腿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。天国临近了，要悔改，一切的罪都要悔改。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况，但是主要我们改变我们所有的想法，是按照他给我们的想法而准备我们的生命，也就是他的国境呢，他天国的文化，天国的思想越来越多的让我们知道，是对于那些愿意的人，因为对不义的人，他们更愿意去迫害那真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。主的话很真实，凡要热心在基督耶稣内生活的人必遭迫害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二节。如果你从来没受过到迫害过，那你说我又是热心生活的，那就一个话，圣经的话错误了。如果圣经的话是对的，那你从来没受过迫害，有可能主在跟你讲，你没有在我的热心生活。当你真的要承袭主的旨意的时候，迫害挺多的。我真的要照他的话生活的时候，各式各样的迫害。主耶稣来到这世上，有没有不受到迫害？有很多很多。那么受到迫害是个奇怪的事啊？不是，就是主说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连迫害在内，但是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我们受迫害盼望是为义而受迫害，那我们就是有福的。主说有福，我们就说有福的，不要说我真倒霉你不要丧失了这个福分，你也不要想说啊，到我们家来聚会好吗？好烦呢，为什么不到别人家？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要想到我家是我的福分。我真的是这样想，我们家开放侍奉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待我们，这样神召叫我来到兰卡斯特，他给我一个使命，就是说去那里为我准备一个地方，为我准备一群人，在末后的时代我要用，其实也是要准备他的新娘，准备末后时代的得胜者。这是我搬到这里来的神对我的呼召，我这样的去，愿意去，这是神恩待我。其实神也恩待我们众人，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拣选了一些人在准备。在这里荣耀敬拜中心的铁牧师，他说是神特别拣选这个地方，派他来这个地方建立教会，也是神要用，神要住在这里。感谢主，我们中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被神呼召来这里，不容易。有的时候又阻挡，因为撒旦要阻挡，彭英也有很多的阻挡，而且他胜过一切的阻挡，他来了，神高不高兴？对，高兴。那么我们前面的路还要继续，来满全神对我们的呼召，是一个新的人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什么地方，哪一个地方，但是要说你一定要去到神要你去的地方。神也许要你在中国，神也许要你在台湾，神也许要你在马来西亚，在新加坡，神也许要来美国，不管是哪个地方，神要你去的就是神在那里对你有旨意，那么我们就要在那里活在他的旨意中。第十六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， 这怨仇是在哪里把它除掉的？十字架上。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这一个十字架上有一个献祭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，在那里他的肉身被破碎，也就是上一节所说的身体都破碎了，是被这个罪他担负了，拥抱了罪，为爱我们而舍命的真实，也在那里就把这怨仇完完全全除掉了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也就使得阿爸父跟世人因着第一个亚当的罪全部都和好了。人跟人之间的和好，人跟神之间的和好，这两下有神跟人之间。第十，我们刚才读的十六节是指着人跟神之间，前面第十四节那里所说的是人跟人之间，信的跟不信的人之间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之间，他通通都灭掉了，把这一些墙通通拆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也把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的墙拆了。这和平的福音给了远处的人，也给了近处的人。近处的人现在在我们围着一个桌子，长桌，这里有七个人。那远处的人呢，现在在网页上的各个地方，很远，可能地球的那一方，48个人，感谢神，48个蒙恩有福的人，加上我们这里7个蒙恩有福的人，56个人，真的在不同的地方，可是我们的心已经被连在一起了。我们的神把我们聚在一起，而且不是只有这一次，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期待着这个时刻，我们一起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我们一起经验到主一次而永恒的救恩，不需要再来一次，可是要纪念，神要我们纪念，他不是再为我们死一次，而是纪念他已经成就的事，好使我们能够从这个纪念中，这个属灵的实际里吸取他给我们的生命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不论有什么隔阂、怨埋、仇恨，通通都被耶稣基督的保险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除灭了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彼此之间，让我们跟父之间完完全全合为一，他又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圣灵就带着我们活在圣灵的恩待祝福里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旅客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讲得很快，是我们一家都是人，都是神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人。他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而且是圣徒的同国，我们也是同国的人，就是天国的子民，而且是天国里侍奉神的王家的祭司，奉献因耶稣基督而献上的馨香的祭品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这一个神的国、神的家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的， 神派遣他的仆人是神派遣的，那自称为使徒的就是自己派遣的，都是假的，那是神派遣的。先知是神拣选的，使徒和先知这是基础。在这一个基础上，在基督耶稣自己就是这房角石，就是他家中这圣殿的基石，在这基石上有使徒和先知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，职分是同一的主给的，是主给人职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，神给教会有五种职分，这五种职分是神给教会的礼物，使徒就是被派遣的最重要的第一个，就好像这拇指一样最有力的，如果没有拇指，握剑就不能握，事情就不能做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使徒。那神拣选的使徒是神拣选的。第二个就是先知，先知是神派的，因为撒母耳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，为此全以色列人都认出撒母耳已被神立为先知了，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被立为先知了。以西结是得到了异象，看到神的启示，被神派遣，就像以色列子民讲道，可是大家不接受，所以不接受，可是神还是使他们知道在以色列已经有先知了，不是人派的，是神派的。神也使得人知道了神所安立的职分，大卫是王，是撒母耳先知，在神的派遣下就是要为这一个年轻人复油，是在耶西的家中，那是没有外人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他被派遣是不是就是王了？王就是他国中最第一个，在主的家中第一就是使徒，是万王之王他所拣选的。而大卫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才在赫贝隆 Hebron 被安立为犹大家的王，七年后37岁才被接受成以色列的王。他是一个真的王，却在好多年，我不晓得他几岁被复油立为王，在天上，在神的眼中他就是王了，可是是一直被迫害，不把他当作王看的。撒乌尔就是扫罗，他知道，可是他一直抵抗耶稣基督，所以有的时候在神的家中也有在抵抗耶稣基督的属魂的人，分裂的人，属魂的人，而不是属神的人，就是属血肉的人，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所说的。但是大卫很忠于他的被拣选，他一直被追杀被迫害，后来以色列子民都认出了他，就成了犹大王，又成了以色列全以色列的王。也就是这神怎么样使得他所给的职分要在他的家中显为实际，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房角石。而在这五个职分里，先知之后就有传福音的，那传福音的怎么样是成为传福音的呢？圣经让我们看到腓力是传福音的，他怎么成为传福音的呢？没有讲，可是有讲的就是这个职分是神给的，圣经这么称他就是这样称他的。再下来就是司牧或者是牧师，在司高本是司牧，在和合本是牧师 Pastor， 在底下就是教师。这五个职分神拣选的，神给教会的礼物，使得教会可以得以成全， 达到耶稣基督身量圆满的程度，也就是全部的教会都要活起来，耶稣基督的身体通通都要活起来，通通都要活在神的旨意中，是和谐的身体的动作，是互相帮助的，手脚全身都合在一起，有人是做这，有人是做乐，是招教。而神的招教把我们合在一起，神招教我做什么，我就做那一个就好了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神要我做什么，人可能不同意，人也可能同意，到最后所有天国的他的家人通通都要承认神所做的美好的事情。我们先前也提到 Angelo 那一个坐在天上宝座上的圣徒，他原来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，像是一个乞丐一样，可是他荣耀了神，他忠心的为爱舍弃他的性命，他自己在没有地方睡觉暖和的严寒的冬天里，只有薄薄的毯子睡在室外，半夜人醒了看到旁边一个年老的乞丐，他没有被子，没有毯子，睡在纸箱纸板下，冷得发抖发抖发抖，他带着极大的爱默默地把他自己的那个衣服给他盖上，他回去以后就自己很冷很冷，本来就很冷就可能更冷，他不能睡，他没有把那个毯子再拿回来，他就这样子死了，为朋友舍命。这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外人，可是他愿意这样，他活出了耶稣的命令，那在天国里才是大的。当 Rick Joyner 被提到天上，也问主说他到底传福音传给多少人，他坐在这宝座上他一定传了很多很多的人，主说他只传了两个人，这是我给他的恩典。他一信了我之后，他就愿意渴慕去传福音，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，他这是我的恩典，让他传福音给两个人，他们都信，因为我只叫他做这个，他就是百分之百。我的盼望不是这个数字，我的盼望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命定没有一件落空，也没有一件神不要我做的我偏偏要做，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做那个神不叫我做的事，我也不愿意只是因为困难就把神的呼召给丢了，因为召叫我的是神，召叫你的也是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神交账，将来在神公义宝座的审判前我们都要对他交账，你不是对我交账，我不是对你交账，我们是对神交账，要 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是圣徒的同国，天上的地上的神的国度里一起的，建造在这磐石脚石耶稣基督上面，也有使徒和先知的根基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，就是成为主荣耀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就是被神这样紧密结合起来，建造成一个他荣耀的住所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量是完全成长成熟的。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刚才读过的第十一节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他所说赐的就是主耶稣所赐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这牧师就是牧养神的羊，不是假牧师吃羊肉喝羊血，就是不爱羊，或者是一个堕落的神的仆人，只是为了自己而让人跌倒，只是为了自己 的享受，而不是为了主多么多么爱他的羊得到的好处。教师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教别人说俄勒斯没割损的，这是有割损的。那没割礼，这有割礼。我们前面读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，也就是用很多很多出于人的去使人捆绑。而这里讲的教师都不是这些教师，这是神启示的讲天国的事，讲神要赐下的真理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成全圣徒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各尽其职，我们都有我们的位置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有用的，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使得我们都能够在真理上完完全全的归于一，来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是神热切的盼望教会要进入的成全。而这五种执事是神立的，神要显示给他的教会，也带着整个教会都要活起来。所有的人，新约的教会都是活的肢体，让我们经验到我们虽然是小小的羊群，可是看的是一个一个活的，活在各自的工人神的召教里，活在神要我们和平相处的合意里，活在神对我们的宠召跟旨意里，也活在彼此的祝福。有一次神呼召我到外地去传福音，我一回到这里，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讲说，我好高兴看到你，我天天为你祈祷，我天天为你祈祷，我好感恩，因为我可以体会到有一群人在为我祈祷，使得我在外面有好多的顺利。很多的困难是发生，但是神的手救恩非常强烈。他跟我讲一句话，说我有几天我半夜醒来，我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想，主啊，是不是苏弟兄现在是需要祈祷，我就为你祈祷。神纪念那些看不见为神而付出的人，有人是被看见的，有人是不被看见的。神有一天在天上会使人看见 Angelo 他在世上没有人看见他怎么死的，连在他旁边的那牧师也没有认出，可是他被提到天上他认出了。主耶稣说，你如果早知道他是谁，你早就请他到你的教会里去传讲真道，因为他有体验。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，主的每一句话都是福音。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活起来，活起来，活起来，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活起来，都要活起来，神要我们活起来。他的国度是活人的国，他不是死人的神，他使我们活在他的国度里，活在他的丰满里，而且有一个重要的事词，活在合一的爱里，活在一个愿意彼此洗脚、愿意彼此舍命的这一个没有障碍的爱。我们一下做不到，但是神有一个迫切的爱，只要我们愿意，他会帮助我们，我们呼求他，我们也彼此鼓励，也就是我们确实是一家人，要彼此鼓励的，要彼此鼓励的，也彼此带到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为爱我，爱我们，爱你所爱的在罪恶中迷失的人而舍弃你的性命，再也没有为爱而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情。为义人而死的事都少有，为不义的人还把他当作朋友愿意舍命，除你以外绝无仅有，你就愿意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位。 主耶稣，你召叫我们，也要为爱把我们的生命摆上，愿意舍命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加添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信靠你。你既然说了，我们就照你所说的向你回应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，愿意为你而死，也相信你是死人复活的神。我们的旧人就要在你之外借着十字架死了，我们的新人要在你内活起来，我们而且要活在一起，成为你荣耀的圣殿。主耶稣，让我们都看见你把我们摆着位置，让我们都有你的心，以你的心为心，彼此要心里想不如他人，而能够谦逊，而能够顺服在你一切的安排下。你做的样样都好，主耶稣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愿你圆满的旨意成行在我的家人们，我们这小小的一群羊，以及我们的家人们，以及你在这世上一切爱慕你的人，甚至于连外邦人仇敌败坏的人，也能够在你的旨意中他们悔改领受你的救恩，让我们在你内没有隔阂，都成为一，合而为一，合在你的爱内。我们与天上的父借着你的十字架上的救赎拆毁的仇恨，我们已经与阿爸父和好了，借着你的宝血，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弃，我们彼此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你成为我们的和睦。你召叫我们要爱，在爱中我们合而为一，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而是按照你的想法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愿你的思维、你的启示、你的真道成为我们的真知灼见，愿你向我们说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尊你为大，我们要遵行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特别是这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，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又爱我们自己一样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爱你的人，爱人的人，常在你的爱中认识你的人，常在你的旨意中生活行走行动，生根修建。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你喜悦荣耀的住所，你的圣殿。我们合在一起也要成为一座属神的殿宇，是你喜悦的住所，荣耀的殿宇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主。